里面有一句话，曾经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教这首诗歌的时候，曾经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有一次过来跟我说，她说：“师母，那首歌里面的一句话扭转我跟神的关系，就是愿意我的声音在你的耳边是甜蜜的声音。”她说：“我就在想，我跟主讲的声音是甜蜜的声音吗？”从那以后，完全就扭转了他跟神的那种关系哈，我觉得这些诗歌都是从灵里面受圣灵的感动表达出来的。那刚才周师母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首自己的诗歌，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专利哈，没有说哦谁唱的那首歌谁不是这样子，只要是谈到神的或者是有灵的漠视的这样的一个诗歌，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共有的，而且可以专有的，跟神之间可以专有的哈，这样好吗？周师母，你再叫我们唱一次，再带我们唱一次，哈，这首歌有点长，但是以后我们也可以慢慢学哈。好，请你再带一次好吗？
好，
注意歌词哈，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歌词。
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名，我爱敬拜你，我的灵欢喜。愿我声音在你耳里是一个甜蜜的声音。
我们就学后面这句好吗？啊，愿
愿
主。
我声音在你耳里是一个甜蜜的声音。再来一遍哈，愿我声音在你耳里是一个甜蜜的声音。
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齐聚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容许你的儿女可以到你的耳边来对你说话，对你倾心吐意。或许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人要跟你说的话，心里是很沉重的，或者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疑惑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愿意跟你说，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求你特别赐福每一位正在扶持儿女的这些母亲或者是奶奶们。我们就在这里恳求你赐下你的能力，安慰每一位，而且鼓励我们每一位，并且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早上把每一个姊妹要分享的口，或者是有其他的姊妹，你要触动他们能够想起你，然后表达出来的这样的心，都求你圣灵自己来做工。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恭敬敬地交在你面前。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学问，我们也不是在谈一个远在天边我们触及不到的神，而是一位那么爱我们、生我们的父，而且是跟我们同在的圣灵带领我们靠近主耶稣的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神，主求你这个时候特别亲近我们每一个你所爱的女儿们，你的儿子们，主，我们就这样子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但愿我每一个人一面听，一面心是向着你，对着你说，对着你唱，然后即使我们说跟你说话的声音里面有苦、有毒、有怨。我知道你要把我们扭转成一个像活水一样的泉源， 让我们出来的声音是甜蜜的，对你甜蜜，对人也是甜蜜的。你要做工，你要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就像你知道啊，萨姆的母亲的心一样，因为我们愿意把一切献在你面前，一切托付在你面前。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求你再次的让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的儿女怀意向，来为你抚养虔诚的后代。主，我们就把不管什么事情又大又难，或者是我们有很多要感恩的事情，完全的摆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愿今天早上成为一个献祭，就献在你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请 Sherry 先啊，帮我们简单扼要的分享一下你在这个主角神的话语和读灵修的时候的一点的体会好吗？
姐妹弟兄们好，不知道有没有弟兄。不过我的普通话，我一说起普通话我就没信心说话，希望神与我同在，能够把我想讲的讲出来这样子。因为就是周师母跟我说想我分享一下我就是在灵修啊，在读神的话语时候的那一种感动和领受。在我心里其实是很多，不过一下子要归纳出来就可能就比较简单一点。不过尽管比简单一点，我是还是靠我自己的感动来分享一下。就是有几方面，就是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神对我们那个恩慈恩典，还有他真的时常就是在你身边，就是 around 环绕着你，又很耐心很甘甜的那种慈爱环绕着你。这是我很短时间分享一下。上次其实我想有分享在教会的时候，其实因为时间太紧迫，所以我这一段我没有分享。我想神是在我这个时候能够把这个也分享出来，让大家都可以能够领受到神那种信靠，那种慈爱这样子。就是我家族史就是有甲状腺的问题，我家里有三四个人有甲状腺癌，三代四代都有。所以上一段时间我诊断出来那个 ultrasound 就说有是最高的五级，就是最高了，最危险的，就是说 95% 都会是癌症的。然后当然我当时受到一定的打击，然后就当然肯定是祷告，这是肯定的祷告，然后让自己慢慢来适应下来。然后我就去照了第二次，我没有想过当我会去照第二次的时候，居然从第四级降到from 第五级最危险降到第四级。因为从我一级开车到去的路上，我都一级祷告，一直很有信心祷告，然后到回来到拿那个报告都一级，真的很，所以人总是，师母总有一句话就是说低处不是最低哈，就是你最渴望的时候，最依靠他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就最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当我拿那个报告出来，我真的不敢相信居然从五级降到四级，就是 fourth， 就是从95降到只有一半了。然后在这个同时，神也安排一个令我信心很大很大的医生，都是经过神的带领去找到一个医生，他给我无尽的平安。那个医生当然不是医生给，是神通过他的言语举动，他这个医生的经验各方面，让我真的放下了很大很大的担子。没有那种，居然我就是不安的几天以后，大概一两个晚上以后，我就居然没有了惧怕，真的没有惧怕，没有因为这一个特别在五级的时候啊，这就是最诊断在我五级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我没有因为这个睡不着觉。就是连苏林姐妹都说，在教会跟我说，哎呀你真是太平安太好了，你居然没有睡不着。我说真的没有，神真的与我同在，他一步一步就带领我。尽管当时我认为是五级，我还是有一定的平安。 当降到续集，然后去到一个很好的医生，还是在等待啊，要等一个多两个月了，要等待。然后我也很谢谢周师母、周牧师他们来到我家帮我祷告，很感动。同时许师母我也跟他分享，他也问他的女儿，都给很多资料给我，让我就是要我耐心等待。因为那个时间居然等了一个半月，居然那个护士打来，咦，他们搞错了，你要重新再排队，重新等，再来一个半月，就是说三四个月要等，这一种冲击又来了。所以当时我就心里就怎么会又要等呢？当我把这个心安抚下来的时候，好，那我就等，神要我等，我就是等。当我安放不下来的时候，神就是要我这一种顺服，他又突然间又有另外一个 doctor call me， 咦，你可以，我有个 appointment 给你哦，你要不要啊？我说什么时候？然后他说，今天有啊，哇，马上哦！你想想，这要等两个月以后，一个半还是两个月，我忘了。然后突然间，我今天可以做，就在今天。我是说当时哈，哇！所以神整个顺序，我们听下来，我不知道我讲的清楚不清楚。首先有这么高危的危险，让我去不要怕，能睡得着，他的平安与我同在。然后他从高危变成中危，中度的危险，然后居然那个 appointment 等了一个半月以后，居然要重新再排队。尽管不是我的错，他们出错，我还是重新没有优惠哦，重新排队。当我顺服下来，我等，我耐心等，我就放下来。居然又说，哦，今天你能来了，尽管是另外一个医生，不过这个医生也是很好经验，很好的一个医生，二十年经验医生。然后居然就可以马上做，在做的时候，因为要做针刺，感觉挺害怕的，要那么长的针，然后睡着，然后我一直在读我的经文，一直就读那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41章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那整整12到15分钟我都在背这个经文，以至于那个医生说，啊，这个病人很乖，很配合哦，他很乖，这样跟我说， She is the good patient， 这样子说。我说神是与我同在，真的一点害怕都没有。然后又要等结果，这个肯定的，等两三个星期的结果。医生就跟我说，哇， it's negative， delay， 就是不是，是正常的，不用担心。想想在整个过程下来，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冲冲奋奋就，我神与我同在，真的就是你不要害怕。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们说，真的不要害怕，神真的与你同在，真的不要惊慌，因为他是你的神，因为他必然坚固你，他必帮助你，他必定用他公义的用手扶持你。所以我很想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一定要依靠神，一定要完完全全地依靠他。当你完完全全依靠他的时候，他真的是很爱你，因为他在他的眼中像彼得后书所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为神，我们要记住，神的时间是最好的，不会早也不会迟，他不急急忙忙，也绝不误事情。所以让我学到，啊，我经历的这些真的很真实，真真实实就跟我同在，让我真真实实感受到神的慈爱甘甜，还有那个信靠，还有那个公义，
是没得罪的，
所以是很感动的。另外有一句经文，就是我想另外说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这也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唯一的心。我就想到人家放下去啊，放下去的一个感想，很感动我。我希望也能感动到大家，就是说，谦虚温柔是自己对待别人的态度。我在学习哈，谦虚温柔是我们自己对待别人的态度。那忍耐和宽容是接纳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所以对别人要谦虚温柔，然后接纳了就用忍耐跟宽容去忍耐人家有时候你觉得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哈，感谢。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哈，我们看到其实对他来说我知道让新人姊妹做到不紧张一定是神迹，是神的帮助。所以的话呢，我们看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我记得志平姊妹他也是这样抓着这一段，就这一同样的经文哈，在他面对他症的时候，他也是靠着神的话语这样给他力量，一直坚持走到今天哈。我们下边请雅琴姊妹帮我们分享一下哈。
大家好，姐妹们好，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哈。今天早上冯金师母发给我啊，就说让我来分享一下我读经的体会。好，我想分享两点我这么多年来读经的体会。第一点呢，就是系统的读经，系统的连贯的读经对我来说的重要性。我实质上系统的开始读经是从16年开始。当时周师母找到我哈，就说我们教会从今年开始有读经计划，能不能组建一个群，我们一起来读经，来鼓励一下其他的哈姐妹，我们一起读经。这样的话就有一个相当于有一个责任在这个群里面。好，所以从那一年就是16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每年一遍或者是每两年一遍的读经。一直到现在六年过去了哈，应该说读了五遍圣经了。在那个16年之前呢，我基本上都没有一遍一遍读经。一般来说我读经就是有的时候是凭着自己的感受心情哈，有的时候有感觉的话就多读一点，没有感觉的话就从中间取一点经节这样的读。那这种系统的读经呢，我觉得就对我帮助很大。当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让我来从整体来了解神，来了解神的一个全面的神的品质特性，以及神的公义圣洁法则恩典怜悯，就是一个整个对神的一个全面的画面。好，对于我来说就像画画哈，就像那些艺术家画画，他不可能上面点一下下面点一下，他总是要 follow， 要有一条线的，要不从中间，要不从上从下，或者从左从右，他总是有一个顺序的在描绘整个的画面哈。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有系统的读经就帮助我了解，全面的了解神。当我越了解神的时候，我就能够越明白神的心，越就一点一点的就帮助我爱上了神哈，就一点一点的帮助我来爱神。另外的一个的话就帮助我更能理解神的话。以前呢经常读到圣经觉得好多经节对我来说都不太能够了解哈，甚至有些经节还有一点自相矛盾的感觉，就很 confused， 就不太理解。当我 当我一遍一遍这样读圣经以后呢，就了解到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呢慢慢慢慢的就帮助我能够理解神在什么状况下怎么做事情的的神的特质，他的风格哈，就慢慢慢慢的了解，就像了解人一样，就了解这个人，就了解我的神，好，也帮助我来理解他的话语哈。这就是对我来说帮助最大的，就是系统的来读圣经。第二点呢，我想分享的就是，从立志读神的话，到喜欢上读神的话，到爱上读的神的话，这个中间呢是有一段时间的。也就是说，从开始来说哈，我要立志，我说我要开始读圣经了。到我真正的是喜欢读神的话，到我觉得神的话真的是像灵粮一样，像我的面包一样，我每天都要吃，像空气一样，我每天要呼吸，这个中间是需要时间的。那这段时间呢，就需要我的尾声，我的励志，需要我的坚持和我的真是咬紧牙关哈。这一段时间我记得在2016年开始的时候，周师母就是让我建这个群号，我们有一个每日读经这样一个群，建这个群号让我们一起读经。实际上不仅我并不喜欢读哈，而且我甚至有怨言，我觉得难道周师母嫌我的服侍还不够吗？为什么找上我哈？因为有些东西当你不是真正喜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重担。这个有一天呢，神就不知道怎么有一个念头就出现，就说不是周师母选上你，是我看上你。哇，那一刻我就特别的感动。当我也读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心里说，神啊，你既然选上了我，你就肯定负责到底，你就帮助我哈，就帮助我读经。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最开始的那两年哈，还真的是不是每一次，应该说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靠毅力，而不是真正的靠感觉去喜欢去读神的话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觉得挺难的，但是呢神就帮助我，每次就帮助我能够坚持下来。好，有的时候当我在想神的品质的时候哈，就像神和我们立约，我在想大部分时候我也不是，大部分时候我都不可爱，都不讨神的喜欢的，神都不喜欢我的，但是神是因为跟我立了约，他说爱我就要爱到底，所以呢无论我可不可爱，无论我讨不讨他的喜欢，他这样说了他也这样做，他也这样坚持。所以有时候神的这些品质也常常提醒我，就是说我要像他了，我既然说了我要立志读他的话，有的时候我也不想读，有各种情况，我的环境，我的身体，我的心情都会影响我读经的这种感受。但是呢我就觉得既然神都是守约的，那我也应该守约，我也应该坚持。实际上还不仅仅是跟神的这个关系上，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哈，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也常常看到这样的，也常常有这样的例子哈。比如说孩子也不是每天都那么讨我们的喜欢，但是作为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扛在一个妈妈的身上，我们都需要去做，需要他们对他们一种无条件的爱，这样的坚持哈，对他们就是这一生的一种尾声哈，对他们这一生的一种陪伴，我觉得都是需要这样的。所以不是每一件事我们都能够 enjoy 都能够享受的，但是就需要尾声和坚持。这个时间哈，从立志到喜爱神的话，对我来讲，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对我来讲 是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才一点一点慢慢慢慢的喜欢的神的话，直到现在每天早上基本上送完孩子哈，在我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件事我就真的是就觉得很享受读神的话，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读他的话，把每天的读经计划就不是完成了，而是真的是 enjoy 这段时间，就用诗篇109篇103节来结束我的分享哈。你的话，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心中比蜜更甜。这就是我现在真正的是每天的感受。另外的话啊、哦，加一点，对不起啊，就是说我知道很多很多姐妹，包括我们一起读经的群里啊，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有的姐妹开始读经，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中间有中断，后来就觉得哎呀欠的太多，就停止就不读了。我有一个建议哈，一个小的 tip， 有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无论哪一天你停了哈，没关系，第二天你不用补，你第二天就在当天的读经计划，或者第三天就在当天的读经计划的时候，就在那里 pick up， 就在那里。什么时候跌倒了，在什么时候就站起来，什么时候就捡起来继续读，就坚持。到有一天你肯定有这种感受，神的话让你比蜜还甜，那就真是享受。谢谢。
我很感恩哈。其实雅琴，我不知道他当时接这个任务的时候还有这个难处，但是我是跟着这个群读的哈。我常常也跟我女儿说，我说你要加入一个就是一个群来读圣经，要不你今天读一段明天读一段。我就讲我自己，如果跟着这个群，我也是跌跌撞撞的跟了这么多年，我每年到最后我都特别感谢雅琴，是她的坚持。我们群里哈，这网上有几个姊妹都在我们的群里，我想我们都有同感哈。确实的，神的话要我们去委身来读，但是师母上一周也讲了，就是当我们打开神的话的时候呢，就是神在说话。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开卷有益嘛，对吧？连世上的书开卷都有益，况且我们读神的话，打开以后，那你知道，那过去抄圣经的人是怎么抄的哈？那非常的敬畏哈。那今天我们打开神的话，神要对我们说话，这件事情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刚开始都是很枯燥，这么读啊读啊读啊读啊，它也需要。这个咬牙切齿，我特别喜欢他说的那个咬牙切齿哈。很多时候我们咬牙切齿，但是没关系，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你就会把这个积累变成一个甘甜。刚才我今天早上也想到雅琴说的那段经文哈，在我上堂何等甘甜，像蜜，比蜜还要甘甜。就像我们今天唱那首歌，我的声音在你耳里，神的话对我们应该也是甜蜜的嘛，对不对？我们说话在他耳朵里是甜蜜，那神对我们说话也应该是甜蜜的。所以我们在嚼嚼神的话，就像我们学英文哈，我们需要泛读，我们也需要精读，但是不管哪种读法，你就每天每时每刻的就是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去想，去敬拜他，用这些话去敬拜他，用他的话去跟他沟通，在圣经里了解他的性情，你会越来越爱他，越来越爱他，你就越来越爱他的话，然后你越认识他，你对他的信心就越来越肯定哈。我也想总结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写过情书？昨天还问周牧师这个事儿哈，我说咱们俩有写过情书吗？我都不记得。他说有，我来美国的时候你给我写情书哈，他也给我写情书，但是我们那叫不叫情书，都是好像汇报工作似的。但是真正恋爱里边的人，他们读情书是怎么读的？哇，千变万变，要把这个情书背后的那些字眼啊，那个对人的思念，每天都盼着鸿雁传书，对不对？我们对神，你越爱他的话，这个愿意去揣摩他后边的话，愿意借着这个更认识他，他怎么想的，借着这个书信来思念他，也会变成我们对神的一个爱的一个 一个情感。其实在诗篇119篇，那除了讲神的话把我救活，我喜欢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怎么样的引导我走正路以外，它里边表达了很多对上帝的话语的很 emotion 的，就是很情感类的语言。刚才雅琴分享的那句就是，还有时候他说，我想到你的律法，我想到我的心都碎了。哎呀，这样的表达哈，你就可以感受到，如果诗人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和经历，我们也应该成为我们，不是这个特权，不是属于某一类人的，这么大的福气属于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比过去的写诗篇的诗人更有一个很大的赐福，就是我们现在活在新约嘛，我们了解了主的那个救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那个渴望比他们要更心碎，对不对？比他们要更渴慕，更甘甜才对哈。所以今天的时间呢，就我们就总结到这里。我觉得这样的分享特别好。我在跟师母商量哈，我觉得我们听了这么多，我也真的是渴望大家能够有机会把你们所听到所学到的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都是走在同样的一个轨迹上，每个人走过的路，像今天雅琴分享和谢润分享，在困难当中抓住神的话，雅琴分享这个读经的这个过程的这个转变啊，这些经历和一些经验哈，对我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讲的我很阿闷，因为我也是那么走过的。他说读了五六遍，实际上我还没有想过读了那么多，但是你会觉得，哎，上次读这句话不一样，这上一年读这句话的时候看见，跟今年的看见又不一样，你不觉得很甘甜吗？就对神更认识了一个，哎呀，这么美好。我阅读呢，就觉得圣经，包括我们的中文翻译哈，非常的精准，用词非常的准确，你好，真的是找不到别的更好的词来表达那个准确性哈，我特别特别的感恩。
特别感恩这个听到刚刚两个姊妹，我也想分享，就是这个读经，我是06年就是信主以后哈，我觉得一开始是自己读的时候就是觉得圣经有亮光啊，原来是诗比寿更为重要啊，很多这个耶和华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觉得在我没有读经之前，我心里有很多黑暗的地方。然后通过读经，通过读神的话，就把我这些黑暗的地方一点一点都照亮了。我觉得这是我读经的第一个阶段。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了之后呢，就是我觉得它慢慢的，我每一年都是通读一遍。然后在通读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是不懂，但是我也是硬着头皮读。但是我就发现神在每一年都在我生命的不同的阶段来光照我，就是用他的话语来光照我，让我的生命就是跟随着他一步一步的上一个台阶。第三个阶段，我带领小组读经已经是第二年了啊。那我觉得特别荣幸，我也非常珍惜神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就带着他们一起读，就觉得这是我心里神给我的一个托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读神的话是一个甘甜，读神的话是我生命的那个粮食。我就像刚才那个谁说，像吃面包，像我们吃米饭一样。所以我觉得每一天就是越读神的话，你就越认识他啊，越认识他越觉得就是自己越喜乐吧。我就觉得想分享这几句。
好，我也就补充哈，其实小红他们的读经计划也是跟着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一起的哈，还有国内另外一个也是跟着我们的读经计划。我也觉得另外一个，除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外，我觉得这个读经把我们彼此也连接在一起，所以是一个，如果你一个人读经有困难，去找一个读经小组和跟谁，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其实每个小组都在跟着读哈，就大家彼此有一个这样的鼓励，其实神的话语也把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读经群里哈，有国内的，有在这里的，然后我们常常有很多很好的分享，我觉得特别受鼓励，每个人在神话语当中的领受角诀分享出来哈，都让我们很受鼓励，我特别感恩。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一起读，一个人坚持有点难哈，但是大家就是绑在一起哈，这也是我们肢体当中借着神的话语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一起来经历神，特别美好。如果你想加入，比方说我哪个组都不是，我想加入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把你介绍到哪一组里边去。
还想补充一句，就是在这么多年的读经过程当中，我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
嗯，
这是我 刚开始我就觉得是就是以我的事业为中心，在读着读着神就改变了我的心啊，我就是让现在是以神为中心，包括这个在公司在家里面哈，现在就是生命就彻底得到了翻转，这是值得感恩的地方。
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你去读它，它是不是字句哈，它是有能力的。
我可以补充两句，在就是读经，因为读经刚才雅琴姐妹说如果没有跟上，就从那哪里没有跟从哪里开再读。我也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读经真的是很甘甜，很好的。因为他的真的能带你过每一天，他每天都在说，就好像一个周师母跟许师母说的陶匠吗？啊，那个他真的是带着你每一天很甘甜，然后很多时候读到很感动的地方，我会哭，我会很感动。然后读到那个自律积了啦，自律啊，你的人会变的，真的完完全全会变的，只要你跟着读经。他的读经，那里的经文都会带你改变，带你去享受，带你去看到前面的光，真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事情。我是这样，是我的补充，谢谢。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哈，感谢神赐下了他的话语，太感恩了。周牧师曾经在一个地方分享还是讲到的，他说你就像包括我们行神的话，总觉得行不出来，读经呢，哎呀，总是带着一个失败者或者挫败，哎呀，今年老出不了埃及记哈，老到埃一到立位记就卡在那里，每年开始立志要读圣经，老是卡，但是到过了卡在那儿了，心里又总带着愧疚，但是总不能启动起来，所以他就有时候他我记得他分享一个说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太大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想起来读，你就不要把过去那个失败抛开，就今天就读。那你神的话你说哎呀我做不到，你不要一直在那个做不到，那该做的时候哪怕就做眼前的这一步，神光照你的就做眼前的步。所以雅琴她刚才分享的很好，你就把那个读经错过的就把它 skip， 就是把它跳过去，按照今天的开始读，那今天没有读明天搁了，那从后天开始，就你什么想起来你就开始那个行动起来，就是来读就好了。这样的话你就不要总被那个失败挫败，每年好像要立志要读圣经，但是每年都卡在一个地方，一卡了最后觉得跟不上了就放弃了，不需要那样，就什么时候想起来，刚才都说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好，就打两天的鱼，能想起来打鱼就去打鱼，晒网的时候那就再说吧。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想起来没有做的时候就去做就好了，这样的话就减少那种总在那个挫败里边的哈。很感恩姐妹们的分享哈，我觉得这样的分享特别好，带给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一起在努力这样读神的话，而且在这个肢体。
刚才大家的分享都是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他一开始创造天地是用说话来创造，只有人有他的形象可以说话，哈，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大家有听到说的姊妹们的一些分享，有的像光一样照到我们的黑暗，哈，照到我们的黑暗面的时候，我们还愿意面对，那个才是真正的功效。你看玻璃可以看两种，一个是透明的一个玻璃，就是你可以看到外面外景哈，看得很清楚。另外一个呢是看到你自己的影子，镜子，对不对？镜子也是玻璃啊，好，但是呢它是反映你自己，好。所以刚才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见证说圣经是怎么样对我们有益处，然后最后这个如许提到说他比较能够用看的哈，那我上次也提到说，作者对神的祷告，求你开我的眼睛，我们也唱了那首歌，求开我的眼睛。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用纸板的或者是用声版的来读圣经，我不在这个哈，不是在这个。但是呢，不管你是怎么样在接受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的心，我们用的方法，那个都是我们对神在有一个立志说，神啊，我真的要，好，即使我做不到，我真的要，而且我注重你的话语，这个是一个心意。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要看到的是神自己，你要听到的也是神自己的声音，因为神就是道，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当然神的话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绝对有功效的，它像两面刃的那个刀哈。那我觉得说里面有一点我非常认同，非常非常同感的，就是说当你越念神的话，越领受神的话，有一个指标，你知道你真的是得着了，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越来越认识神。记得吗？我们那首短歌，今天求三件事，第一件事情让我更深刻的认识你。其实这个认识神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可以从保罗在新约里面，应该是在哥罗西书讲的，不管你有多少的信心，多少的爱心，多少的服事，到最后他说让你们更明白他的心意，多多的认识神。所以认识神才是最我们最大的一个标一个我们的标杆哈。我们从这里面得到很多好处，是的，因为它是有功效的，那是神的应许。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到神自己，而且你要听到神的声音。这个是我讲最重要的意思，是说不到这样子你就不能满足，好不好？就不要停在那里，好，直接的面对神，听他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你在面对面的对神一样，心无旁骛的，没有任何可以阻挡你的。刚才我要稍微澄清一下，我前面讲的说，愿我的声音像一个甜蜜的声音在你的耳旁，哈，并不代表说我要学怎么样说好听的话来对神讲，不是这个意思。就像哈拿，这个撒母耳的母亲也是一样，她倾心吐意，把她的愁苦都跟神讲。当玛利亚，耶稣的妈妈，她接受那个天使的这种受命啊，把那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告诉她的时候，她其实心里面是一定是非常沉重跟烦乱的。她还没有结婚，很多她可以烦恼的。她是后来她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她有跟天使对话，我怎么可能呢？有他理性通不过的地方，可能马上他心里面就想到说，那我怎么交代？这个都有可能。因为玛利亚不是一个不思想的人，他是常常思想的人。那后来出来的话变成一个赞美的歌，好，他说万代要以我为有福，然后我是神的使女，就让他谦卑下来，让我们更服在神的下面。我想这是我的重点，是说我不是说你要讲很好听的话给神听，你的祷告要非常的有内涵，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你像撒母耳的母亲有很多愁苦要倾泻给神，神会把你的苦转成甜的声音。神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做这个，怎么样做那个，但是神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好，所以不要以为我说愿意我们在神耳边的声音是甜蜜的，会的，因为他是那一位使无变有，使白水变成甜酒的那一位神。同样的，如果你愿意只向他投诉，第一个不要跑去跟人投诉，就对他投诉，不管什么样的声音，神要改变我们，神要使没有味道的水，或者是苦的水，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变成甜的水。